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试炼中得荣耀，重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探讨《试炼中得荣耀》系列的第一部分，今天的题目是重生。今天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了，《彼得前书》第一章22至第二章第三节。我们会在这两个节目中呢研读这段经文的，请先听我读出这段经文：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，从心里有古卷，是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，或作阴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以上呢就是神的话语。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说道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。许多女士都这么说。当我第一次跟我的妻子约会的时候呢，她对我说，男人都是说谎的。其实呢，她是引述诗篇第116篇，人都是说谎的。她的想法改变了。但这个用词所指的不只是真话而已，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啊。人人都需要重生，因为我们尽都如草，我们必会枯干，我们都是能坏的种子。每当我们从一段经文进入另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若要明白一卷书，就必须谨记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，否则便会断章取义了。我们必须谨记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。整卷彼得前书都是关乎这个主题。你可以面对生命中的痛苦和困境，以致你可以被炼净，变得更坚壮，而不是被压碎、被摧毁，变得更刚硬。这是彼得前书的主题。你可以面对苦难、试炼和困境，以致你变得更坚强，而不是变得软弱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。每次当我们进入另一段经文时，我们都提醒自己，这是彼得前书的主题。同一个太阳可以使泥土变硬，也可以使蜡软化，这为什么呢？人人都知道这一点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 有两个人经历同样的苦难和创伤，其中一个人因此变得更有同情心，另一个人呢，却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。其中一个人变得更乐于助人，另一个人呢，却变得不肯帮助人。其中一个人变得更加可蔼可亲，另一个人呢，却变得忧郁苦毒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变得越来越忧郁苦毒、愤世嫉俗的人总是说，是我所遭遇的困境使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我所遭遇的逼迫和虐待令我这个样子，一切都是我的遭遇造成的。这种说法呢，产生了一个问题啊，你如何解释另一个遭遇同样经历的人的情况呢？泥土和蜡都在同一个太阳之下，结果却不一样。是什么造成这个分别的呢？为什么泥土变硬了，蜡呢却融化了呢？问题并不在于太阳，那是同一个太阳吗？问题在于物质的内部化学结构了。这决定太阳在过程中使物质变硬还是变软。彼得所说是同样的事。你如何面对苦难和困境呢？如果你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苦难，你会变得更坚强。如果你以错误的态度去面对苦难，你变得更刚硬。彼得指出一种面对苦难和困境的方式能使我们得益处。你看到这是何等具挑战性又让人有盼望吗？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。这既是可以使你得安慰又向你发出挑战。另一方面，经文说你是大有盼望的，不管你的人生有多困苦，你可以不让困境影响你，这就是盼望，你可以胜过困境。另一方面，这是一个挑战。当心啊，消极的心态是何等吸引呢？有些人说，我变成这个样子是不由自主的，我实在是身不由己啊，我的遭遇使我变成这个样子。说这句话是多么容易啊！一方面你受到挑战，另一方面呢，你大有盼望，有一种面对苦难的方式。彼得在1章1至12节解释这一点，他说苦难是必然的事，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。接着他在13至21节解释哪一类人以这种方式去面对苦难。彼得告诉我们，圣洁的人能够以正确的方式面对苦难和困境，以致他们变得更尊贵。我们在过去4个节目中看到经文的重点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这是经文的重点，所以我们花了4个节目的时间探讨这一点。彼得指出如何以这种方式去面对苦难呢？他说你们要成为圣洁，我们在过去4个节目中呢已经讨论过啊这一点了，不会在此再详细的述说了。彼得像所有的圣经作者一样，不只是滔滔不绝地讲述神学概念，他不只是漫无边际地讲论。彼得是牧者，也善于沟通，因此呢，他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圣洁。在1章1至12节，彼得指出你可以成为那种以正确方式面对苦难的人，以致你可以变得更尊贵。在13至21节，彼得指出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彼得没有在这里停下来，在1章22节及其后的经文，他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圣洁。虽然谈论圣洁令人感到兴奋，但同时也令人生畏，因为有些人心里会这么想， 如果要成为圣洁，才能够面对生命中的苦难；如果要成为圣洁，正如你所述说的那样，才能面对苦难。我想我永远无法做到，我怎么可以成为圣洁的人呢？彼得在这段经文论到这个问题。我们看到彼得从第22节开始论到一个人如何成为圣洁。事实上，彼得要劝勉信徒过圣洁的生活。他在2:1劝勉信徒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，或作阴毒、诡诈、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今天呢，我们不会讨论这一点了，但以后的节目呢，会详细的讨论。彼得劝勉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他在22-25解释如何可以达至这个状态。彼得在第22总结信徒应当不断做什么才可以成为圣洁，我们会在下个节目讨论这一点。第22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，从心里有古卷，是从清洁的心，彼此切实相爱。成为圣洁是一个过程，背后有一股推动力，那是一个过程。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我们必成为圣洁，正如彼得所说的那样。今天我会讲述这个过程的基础，这可以从第23看到。经文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吕振中译本把这一节译作，因为你们借着上帝活活而长存之道，得了重新之生，不是由于能朽坏的种，乃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。一开始有因为这个词，你怎可以成为圣洁？你怎可以因顺从真理而被洁净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？你怎可以成为圣洁？因为你蒙了重生。彼得告诉我们当中的秘诀。你也可以说，彼得的思维回到第一个原因，你所面对的苦难。然而，彼得说，你可以不让苦难摧毁你啊。你问，怎能做到呢？透过成为圣洁。你问，怎能做到呢？透过洁净自己，顺从真理。你问，但我们怎能做到呢？因为你已经重生，这一切都变得有可能，这一切都建基于重生。彼得说，除非你重生，否则这一切都对你都不适用。除非你重生，否则彼得所说的一切，他所发出的邀请，所说的应许，对你都不适用啊，因为这一切都建基于重生。因为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今天我会简略地讲述这3经文，给你们展示经文中蕴含着重生的真意。我从这段经文指出6重点。第一，重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第二，重生是必须的。第三，重生是明确的。此外，重生是超自然的、完整的、一致的。重生是明确的、超自然、完整和一致的经验。我会简略地说明圣经中有关重生的教导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必须定期重提一次。重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有一点很有趣啊，这段经文十分的简洁。彼得说，因为你们蒙了重生，他只是提到这一点，然后 继续他的讲论了。彼得只是简略地提到重生，这证明彼得前书的读者知道什么是重生了。我要指出，今天一般美国教会的信徒都认为重生是人们所选择的一种基督信仰，是其中一类的基督徒。这个说法是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啊！重生不是可有可无的啊，重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啊！重生不只是某些信徒的经历，重生是必不可少的，重生对基督徒十分重要。我常常听到人们说重生的基督徒，事实上我也听到有人说多次经历重生，例如有人说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或者是说我们去年在主日学多次经历重生，诸如此类的说法吧。当人们说重生的基督徒，他们总是想到某一类基督徒，正如我刚才提到的。假如说这话的人较为宽厚，他们的意思是重生的信徒是那类感情用事、需要剧情性经历和宣泄的人，这已是最正面的说法了。另一方面，很多人认为重生的基督徒是那类思想狭隘偏执、追求权力、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基督徒。在某程度上说，两种说法都没有分别。我相信人们对重生还有其他的看法，这些看法呢，都是认为重生的基督徒是某一类基督徒。人们说，重生的基督徒只是某一类基督徒，因此重生是可有可无的。重生只是某些信徒的经历。有些人说，你是这一类基督徒，这是好事。有些人说，你是这一类的基督徒，这实在很糟糕啊，不应该这样啊。那这两种说法呢，似乎呢都认为重生是可有可无的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圣洁呢？你必须重生。很多教会都避免提到重生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神赦免我们，这就是救恩。神赦免我们，他是一位宽容的神，只要我们去到神面前向他认罪，他必赦免我们。他是充满宽恕和慈爱的神，救恩被简化为一种充满爱的接纳，仅此而已。他们又说，耶稣基督不但赦免我们，他也是我们的典范，他向我们展示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，要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知道自己罪得赦免，然后你靠自己努力效法耶稣的典范，这就是基督信仰。
Thank you.
人们认为那教导重生的基督信仰是狭隘的。如果基督信仰只是告诉人罪得赦免，然后呢，靠自己努力效法耶稣的典范去生活，我们便没有盼望了。如果这就是基督信仰，我便绝望了。我可以说，几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感到绝望。基督信仰被简化为一种蒙赦免后靠自己努力去生活的信仰啊。人们说，要靠自己努力效法耶稣的典范。耶稣赦免人，爱那逼迫他的人，替人治病，服侍人，向人倾倒自己的生命。耶稣正直、诚实、舍己、谦卑。当你看到耶稣的典范，你得着激励吗？如果你不相信重生，你认为这一切应该不会使你感到受到激励，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责备你，你所做的每一件好事，耶稣都责备你。你总不会这样，你知道的。如果你认真阅读有关耶稣的记载，如果你真的认识他，你知道耶稣令人生畏。人们说，基督信仰就是神赦免每一个人，然后靠自己努力效法耶稣的典范。那些抱着乐观态度轻轻松松地说这些话的人，根本从没有看过基督的榜样，他们没有认真阅读有关耶稣的记载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。事实上，我们越是努力效法耶稣，我们越是发现自己达不到标准，更意识到自己的罪。重生让我们得着应许，神不但赦免我们，还把新生命赐给我们。神赐我们新的能力，神赐我们新的力量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感谢神，整本圣经都说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让人罪得赦免，救恩不只是律法上的概念，不只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确实的事。有能力进入你的生命中，你蒙赦免并且重生了，两者如影随形。你蒙赦免并且被更新，感谢神赐下完备的救恩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感谢神，我们拥有完备的救恩，我们重生了。每当圣经论到救恩时，都提到重生。约翰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接着第十三节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成为基督徒，接受耶稣基督，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重生。一切所讲论的是指同一件事，你看到吗？让我来再说明一下啊，这里有些强而有力的证据。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尼哥底母夜里去见耶稣，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说，你们必须重生。接着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但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时，虽然没有使用重生这个词，但要表达的概念是一样的。耶稣对妇人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没有使用重生这个词，但要表达的概念是一样的。耶稣不是说我赦免你的罪，我给你宽恕，我接纳你。耶稣是说我赐给你的东西要进入你的生命，那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4:14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你也可以看看约翰福音10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在哥林多后书5:17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保罗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一个新造的人。还有其他经文，雅各书1:18说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彼得后书1:4说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保罗和耶稣都谈到重生。让我来说明重生的意义啊。若有人试图向你介绍一个认为重生是不必要的基督信仰，那样只是假的基督信仰，不要接受那个信仰。如果有教会不教导重生的教义，教会里的信徒没有经历重生。如果教会避免谈论重生，只是说啊，重生只是某些人才会经历的，那是假的基督信仰啊。那些人会说，重生只是某些人才会经历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的，只是某些人经历重生，就是圣经所说那些接受耶稣基督、相信耶稣基督、成为神儿女的人。这里所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因此重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要成为基督徒，重生是至关重要的。根本没有未经历重生的基督徒，你明白吗？你说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这是一种多余的说法，所说的是同一件事。第二，重生是必要的，这听起来呢跟第一点一样啊，但其实呢并不相同的。彼得前书1:24-25，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经文要说什么呢？重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，因为我们尽都如草。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吧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曾经跟许多人谈到重生，但只要约翰福音的作者记载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，为什么？我相信约翰这样记载是有其原因的，我猜测是因为尼哥底母的背景吧。尼哥底母是有地位的人啊，首先他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熟谙圣经啊，严守道德的人。有人说，是的，法利赛人狭隘偏执，耶稣不喜欢他们，这是真的。尼哥底母确实例外，尼哥底母认识耶稣，也爱耶稣，他关心耶稣的事，对耶稣敞开心灵，他冒着名誉扫地、前途尽毁的风险去见耶稣。 尼哥底母既熟谙圣经，严守道德，又有开放的心灵，愿意聆听耶稣的教导。他也是社会领袖，因为他是公会的成员，他拥有一切。但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要说的是，尼哥底母，你熟谙圣经，又严守道德，你是社会领袖，又是满有怜悯、心灵开放的人，也是耶稣基督的拥护者，但是你必须重生啊。这意味着这一切对于进入神的国并不重要。尼哥底母，你想进入神的国吗？这一切都不重要，你的境况跟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分别，这一切都不重要。有人说，怎么可能呢？事实上，尼哥底母也是这么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他要说的是，为什么我要重生呢？也许其他人需要重生，但为什么我要重生呢？耶稣说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一个站在水平线上的人抬头望着一个站在100尺山上的人，会觉得那个人站得很高啊。一个站在100尺山上的人低头看着一个站在水平线上的人，会觉得那个人站得很低啊。可是当一个人站在30000尺高的珠穆朗玛峰时，他看到那两个人的距离几乎是一样的，几乎没有距离。若有人认为那个站在100尺山上的人较高，那是因为他们以有限的视角去看了。同样，神低头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充满罪恶的。何为罪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把自己当作神就是罪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意味着你是自己的救主，你是自己的审判者，你为自己的荣耀而活，你是自己的救主。这意味着你认为自己知道如何可以蒙接纳，你寻找方法去赚取救恩，你给救恩下定义了，然后努力去达到。你自己判断自己，你当家做主，你判断对与错，你为自己的荣耀而活，为自己的幸福而活。你正在做什么？你成为自己的神。我知道过去几十年啊，所有教授和学院呢，都说这是一个成熟现代人的表现，但圣经说这是罪的本质。你的生命如此糟糕，因为你要做一份你不能胜任的工作。我们都知道做一份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尼哥底母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们所做的只是徒然。他们要成为自己的神，他们要成为自己的救主，他们要成为自己的审判者，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做突然的事。举例说啊，你走进一间病房里，你看到一个女人疯狂的尖叫，说自己很痛苦，你看到另一个人平静的脸带微笑着睡着，哪个人的病情比较严重呢？不要太快的下判断啊，也许其中一个人正在发高烧，也许其中一个人患了癌症，危在旦夕。你看到吗？哪个是更罪大恶极的罪人？抹大拉的玛利亚正在发高烧，还是尼哥底母不知不觉的被自以为意蚕食他的心灵呢？ 圣经的教导推翻世俗对善与恶的肤浅区分。圣经所说的善与恶跟世俗所说的并不相同啊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一个站在水平线上的人和一个站在100尺山上的人根本没有分别。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罗马书3:10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有些人以体面的方式利用道德、宗教和教会成为自己的救主，有些人杀人放火、作奸犯科，借此成为自己的救主。神看着他们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。神说，尼哥底母，你一切的成就和能力都毫无价值，你要重生。这是一个好消息啊，重生是核心所在。因为无论你是谁，重生对每个人来说呢，都是必要的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对吗？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呢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你住在大城市，你知道很多人不断地对你说，探求自己的欲望，尝试新的事物，不要限制自己的选择。你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事物，是的，你不断尝试，你试过很多事物，你被这一切弄得一团糟啊！你做了一些你无法忘记的事情，你做了一些令你感到难过和侮辱的事情。这里有个好消息，你并不会落后啊！你看着那些似乎很有道德的人，那些似乎事业有成的人，你看看自己，你的境况如何？这里有个好消息，尼哥底母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境况都是一样，你明白吗？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你并不会落后，你并没有落后于那些像尼哥底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必须重生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也是一个坏消息，你看到吗？这给你带来盼望，也向你发出挑战，你必须重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。第三，重生是一件明确的事。首先，第23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。希腊原文所采用的是过去完成时态。过去完成时态表示事情已经发生了和完结了，但其影响呢，仍然是继续的。过去完成时态表示事情已经发生和完结， 但其影响仍然继续。如果你说，我被美国哈佛大学取录了，是的，你被哈佛大学取录了，这是一件过去的事。你两年前被美国哈佛大学取录，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取录的事已经结束了，但其影响现在仍然继续。你仍然可以使用学院的教育资源，但取录的事已经结束了。圣经说，你必须重生。第23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说的是过去一个明确的行动。你知道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吗？基督徒呢，并不是不断希望和努力做个好人，不是这样的。有一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，那是一件明确的事，在确切的时刻发生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要小心。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。有些人认为，为了确定自己或者是某人已经重生，你必须意识到自己在那一刻重生。情况不一定是这样的。想一想一个人出生的情况啊，每个人都不同的。有些婴孩呢，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生出来。有些母亲呢，可能经历了阵痛和子宫收缩已经有3天了，于是呢去看医生啊，医生说子宫颈只有2厘米的扩张啊。那母亲说，怎么只会有2厘米扩张啊，于是继续的待产。有些母亲呢，只是经历2下收缩就生产了，甚至赶不到去医院，在出租车上或者是电梯里生产了。有些婴孩需要很长时间出生，有些婴孩很快便出生了。有些分娩过程是很痛苦的，有些分娩过程呢很轻松，只是感到一点点的痛楚。有些婴孩出生的时候精灵活泼，有些婴孩出生的时候呢却危在旦夕，要赶快的送到深切治疗室，甚至呢可能几天后呢才苏醒过来。这些婴孩的出生比其他婴孩的出生更多吗？我们不会这么说啊，那个婴孩的出生比这个婴孩的出生更少，我们不会这么说。那些婴孩都已经出生了，因为他们在某一刻从黑暗进到光明。同样，属灵生命的重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，尽管每个人重生的时候的情况各有不同，但每个人都同样重生了。你在某一刻重生了，但你可能并不意识到那时刻。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，名字叫艾弗雷特·古伯，他曾经分享他归信基督的经历。有一次，一位护士朋友带他去教会聚会，他坐在礼堂的楼座上听到，他心里想，很有意思。古伯说，我是一个旁观者，我感到信息很有意思，我想我会再到教会的。我并不明白信息的内容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一年后，他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的敬拜。他说，我突然意识到大约一年后，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，我成为了一个参与者，我不再是一个慕道者，我是一个敬拜者。我突然意识到从前我听过的教导，我现在相信了。他说，我不确定这是何时发生的，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，但我不确定是什么时候。看看马丁路德的经历啊，他读罗马书1章17节的时候呢，并不明白经文的意思。他说，我突然意识到有从神而来的义，我凭信心接受了，在我接受的那一刻，我便开始活着。他说，在那一刻， 我感到自己被引领穿过一道敞开的门，进到天堂里去了。你明白吗？正如刚才所说，有些母亲经历阵痛多天，等了很久婴孩才出生，有些母亲只是经历两下阵痛便生产了，但婴孩都出生了。古伯和马丁路德都重生了，重生是一件明确的事，在明确的时刻发生。重生是一件明确的事，可是我们要留意一点，据我所知，有些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很喜欢呢，跟一些第一次怀孕的妇女分享自己分娩的经历，告诉他们分娩时将会是怎么样的。一旦你已经有八九个孩子，你不会再给予这些忠告，不仅是因为你已经很累了，而且你意识到孩子出生并没有特定的方式，孩子都来到世上，但每个情况都是不同的，他们都出生了，没有所谓这一个孩子比另一个孩子出生更多。重生是一件明确的事，是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第四，重生是超自然的事。经文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这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简单，但是呢，十分重要。重生这个词的希腊文是很特别的，重生这个词的希腊文含有产生的意思，这是很合理的。但重生这个词的希腊文并不是描述母亲在孩子出生时的角色，而是父亲的角色，使母亲受惊。事实上，这个词也解作栽种种子，告诉我们有关那种子。一章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经文并不是说神的道是那种子，经文说那种子临到我们，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呀？我们是出于能坏的种子。因此，当我们年纪渐长，我们便开始衰退，我们是出于能坏的种子。我们说，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在新年立志要展开新的一页了，但我们永远做不到，我们是出于能坏的种子。但经文告诉我们，不能坏的种子是可以栽种的。这是什么样的种子？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，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种子临到我们，这种子被栽种在我们里面，这种子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这种子。重生是超自然的。第五，重生是一件完整的事。为什么彼得这样论到重生？为什么彼得论到重生？为什么耶稣使用这个词？为什么他们都使用重生这个词呢？因为重生是彻底的改变，除非想要表达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，否则不会使用重生这个词。有人说，好吧，请告诉我，当我得到这不能坏的种子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？你会拥有全新的视野，你变得焕然一新，你的看法改变了，你的渴望也改变了。让我简略的说明一下，想一想植物，植物的生命比动物的等次低啊，人类的生命呢，比动物的等次高，动物的生命呢，比人类的等次低。为什么？植物有感觉，植物可以感觉到一些事物，但四周的环境中有很多事物是植物感觉不到的，因为植物没有视觉，动物却有视觉。动物可以呢看到很多植物看不到的东西，但动物看不到很多人类可以看到的事物， 因为动物没有理性的视觉。举例说，动物呢无法区别悲剧啊残暴啊正义啊和怜悯。人类呢可以分别出来了。有残暴的事情吗？有，但动物无法看出来。生命有不同的等次。较低等次的生命难以理解较高等次的生命。对较高等次的生命来说，较低等次的生命虽生犹死啊。如果一个人变成了植物人，虽然他还活着，但他好像死了一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不能坏的种子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提升到最高等次的生命，永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正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必须重生才能见到神的国。耶稣不只是说进入神的国，虽然他有这么说，耶稣说见神的国，若没有重生，你根本无法领会。在重生之前，你可能笼统地相信神是圣洁的，也可能笼统地相信耶稣为你受死。但当你重生了，你明白这一切，一切都变得实在了。天堂、地狱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等等的概念，你在重生之后也许认为是胡说八道，或者只是笼统地相信，却没有真正领会。当你重生了，你领会这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能坏的种子来自神的道，重生总是借着神的真理而来。第六，重生是一致的。查理·卫斯理有一个朋友，名字叫威廉·赫兰特，你知道他如何归信基督吗？当时是1740年代，赫兰特记述，查理·卫斯理正在读出马丁·路德的《加拉太书》注释的序言，他听到这句话，什么？难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是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做，只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赫兰特说，当我听到这些话，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力量临到我身上，一瞬间我的重担终于卸下了，我的心充满了平安和爱，于是我哭起来了。我的朋友看到我受了感动，就在我身旁跪下来祷告。后来我走到街上，我感到飘飘然，仿佛感觉不到自己行在地上啊。这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赫兰特听到福音，从前他听过福音，但从不明白。从前他听过耶稣为世人受死，人无法靠着好行为得救，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。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，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。人们说重生是给那些情感型的人的，这么说实在是荒谬绝论啊。经文并没有说不能坏的种子透过情感进入人的生命，而是透过明白神的道。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是否重生。很多时候啊，你可能自幼呢就在主日学听过同样的真理，也许你进入大学之后觉得这些真理是很荒谬，于是呢把他们抛诸于脑后了。突然间呢，你却明白过来了，这些真理呢变得连贯一致，他们变得很实在啊。这些真理使你改变，也给你安慰。你靠真理而活，真理使你兴奋莫名，或使你呢挣扎不安。但真理使你改变了，因为你已经提升到另一个层次。你不是植物，也不是动物，你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神的儿女。你不只是拥有物质的生命， 你甚至不只是拥有理性的生命，你拥有属灵的生命。你有这经历吗？看看一个在地上爬的婴孩，他无法给你述说自己的事，也无法告诉你出生是什么回事。但是你看到他的存在，他有食欲，也有感觉，你是否已经重生？你若重生，便得着生命，你有活力，也有生气，真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光照你。你有这种经历吗？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，你还未重生。有明确的时刻吗？也许你无法指出明确的时刻，但你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你有这种经历吗？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吗？你是否经历了无法解释的改变？这些改变必定是超自然的，这些改变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。你明白重生的必须和重要吗？若没有重生，你便无法成为圣洁。没有圣洁的生命，你永远无法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和困境，也无法透过苦难而变得坚强。耶稣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加力给已经重生的听众朋友们，叫他们满有喜乐，也求你帮助还未重生的听众朋友，让他们知罪，明白他们必须重生。主啊，求你借着圣灵，让明白重生的听众朋友因领会重生的真意而欢喜快乐，也求你让那些开始意识到自己还未重生的听众朋友信服，使他们被你的道光照和吸引，不住去寻求，直至他们明白重生的真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。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